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46集7，安东尼亚亚历山大洛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断地清点着家里的人和行李，生怕将什么东西落在了车上。他觉得踩在脚下的是被人踩得非常结实的月台沙地，但害怕坐过站的那份紧张的心情仍没消失，尽管他看到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他面前的月台旁边，但耳中还响着火车行驶的轰隆声，这扰乱了他的眼睛和耳朵，使他暂时不能集中注意力。没有下车的旅客从取暖货车上向他道别，但他没有注意到，他甚至没有发觉火车已经开走，直到他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空荡荡的第二道铁轨，绿色的田野和蔚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已经离开了。车站是用石头建成的，入口处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车站的寂静和洁净使刚从车上下来的人感到惊讶，看不到周围拥挤的人群，听不到嘈杂的吵架声，这让他感到有些不习惯。在这偏僻的地方，生活仿佛停止在历史的长河中，落在了后面，还需要一些时间，他才会学会首都的那种野蛮风尚。车站掩映在一片白桦林中，当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便开始暗了下来，微微摇曳的树梢将移动的阴影轻轻地照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黄沙月台上，在屋顶和地面上，树林中的鸟鸣与车站的清幽搭配在一起，显得非常和谐。那不曾夹杂着丝毫杂响的纯粹的鸟鸣，环绕着整个树林连成一片，仿佛这世界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响了。铁路和公路将树林分割开来，它们被如同长袖般低垂着的茂密树枝遮盖着。安东尼亚亚历山大洛夫娜忽然间感到耳目一新，他对周围的一切有了全新的感知，比如鸟儿的婉转歌声，树林的清幽，以及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在他的心中涌出这样的话语：我不相信我们真的能平安抵达，你知道吗，那个斯特列里尼科夫有可能只是在你面前暂时地表现出宽宏大量，把你放了，但同样的，他也可以往这儿发一份电报，下令等我们一行人一下车就将我们扣押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能有如此的气度，一切都是做做样子罢了。不过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番话，太美了，周围那迷人风景让他脱口而出，除此之外他再没有说什么。接下来他的眼泪夺眶而出，让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他大哭起来。车站站长是一个小老头，听到他的哭声就从房子里走出来，他迈着细碎的步伐跑到长凳前，把手伸到红色制服帽的帽毡前，彬彬有礼地问道，是不是需要一些镇静剂给这位小姐？车站药箱里有。没关系的，谢谢，一会儿就好了。出远门多少会有些不适应，总是提心吊胆的，这种情况很常见，再说天气太热了，简直就像是到了非洲，在我们这个纬度区域是很少见的，再加上尤利亚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在火车经过的时候看到城里发生了大火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吧？是 白石城来的。从莫斯科来的？那这位夫人精神有些不正常，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听说莫斯科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过很多的地方的确如此。这是我女儿和女婿，还有他们的儿子，这是我们家的小保姆妞莎。您好，您好，见到你们我感到非常高兴，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桑杰维耶托夫从萨科马会车站打电话来告诉过我，他说日瓦格医生和他的家人从莫斯科来，请多加关照。您大概就是日瓦格医生本人吧？不，这位才是日瓦格医生，他是我的女婿。我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行当供职，我是农学家格罗梅克教授。对不起，我弄错人了，请原谅，非常高兴认识您。看起来您认识桑杰维亚托夫？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位魔法师呢？他是我们的恩主和希望，没有他我们早就死了。不错，他说要我对诸位多加关照，我说一定照办，我都向他做了保证了。所以如果你们需要马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都可以帮忙弄过来。你们打算去哪儿呢？哦，我们要去瓦雷金诺，那儿离这儿不是很远吧？上瓦雷金诺，怪不得我总是在寻思您女儿像谁呢。您去瓦雷金诺，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眼前的路还是我们跟克吕格尔一起修的呢。我马上去张罗一下，找个引路的人，弄辆大车，好好准备准备就上路。Donat，Donat， 先把这些行李放到候车室里去，趁着办事的时候先在那儿休息一会儿。马怎么办呢？伙计，你到茶馆里看看，问问是不是可以借匹马。好像早上我还在那儿看到瓦科赫了，说不定他还在那儿。你跟他说把四个人拉到瓦雷金诺，没什么行李，快点儿。夫人，我向您提一个老人的忠告，我有意没向您打听你们和克吕格尔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但在这件事情上您要多加留意，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别人。时代变了，什么事情都得小心点儿。一听到瓦科赫的名字，日瓦格一家不禁惊奇地相互看了看。他们还记得安娜伊万诺夫娜在世时讲过的一个造了一条铁肠子的神话般铁匠的故事，以及当地一些其他荒诞的传说。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八，拉车的是匹刚下了军的马，而替他们赶车的则是一位头发雪白，还有着一双大大的招风耳的老头。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他浑身上下都是白色的，新的草鞋还没穿脏，而裤子和上衣也是一种灰白的颜色，这是由于穿的时间过久而褪色的缘故。那小马驹就如同夜色一般乌黑，顶着一头卷曲的鬃毛，迈着还不是很结实的小腿，像只乌鸦似的在白母马后面跑着。马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不断地摇晃着，坐在车上的人连忙紧紧地抓住车上的木桩，免得从车上摔下去。日瓦格一家人的内心非常宁静，他们正在驶向目的地，心中的理想也将实现。天气晴朗而美妙，傍晚前最迷人的时段总是缓缓地不肯降临。马车时而穿过树林，时而经过树林间的旷野，当车轮碰上树根的时候，被颠起的车使得坐在车上的人挤作一团，他们皱紧眉头，弓腰弯背地紧紧地靠在一起。当大车驶过林间旷野时，他们的心灵不禁被一种辽阔之感充实着，变得振奋起来，仿佛有人帮着他们脱掉帽子向周围致敬似的。他们伸直了腰， 以更舒服的姿势坐好，扭动着脖子开始欣赏起周围的景色来。这一带是山区，每一座山都有着自己的模样，远远望去，他们那雄伟傲慢的身影将远方抹成黑压压的一片，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旅途中的路人。玫瑰色的余晖欣慰地伴随着旅客穿越田野，同时也安慰他们，给予他们希望。一切都使他们由衷地感到兴奋和新奇，然而最让他们高兴和惊奇的是这个古怪的赶车老头，他滔滔不绝地讲着闲话，在他的言语中残存着古俄罗斯语的痕迹，同时也有着当地方言的特征，其中甚至还夹杂着一些令人费解的用语。当小马驹被落下时，母马便停下来等他，小马驹则不慌不忙，一窜一蹦地跑过来。他笨拙地迈着四条离得很近的腿，从马车的旁边经过，伸长脖子，低头伸到车辕下去吃奶。我还是不太明白，安东尼亚·亚历山大罗夫娜逐字逐句地向丈夫喊道。马车颠得很厉害，他的牙齿不断地相互磕碰着，他不得不小心那突如其来的颠簸使他咬掉舌尖。这个瓦科赫是不是母亲说过的那个瓦科赫呢？还记得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吗？一次打架的时候，肠子被打断了，于是身为铁匠的他为自己做了一条新的铁肠子。我当时明白这只是传奇故事，可难道就是他的故事吗？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铁匠吗？当然不是，首先，正如你所说，那是个民间传说。其次，母亲说过，她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据说她已经在民间流传了100多年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大声嚷嚷，老头听见了会不高兴的。他耳朵背，什么也听不见，就是听到了也不一定懂，他有点傻。
喂，菲尔多·汉费德奇。
不知道为什么老头子竟用男性的称谓来催促这匹母马，他当然比车上所有的乘客更清楚他是一匹母马。
天儿真是热得要命，就如阿拉伯子孙被装进了波斯火炉炙烤。该死的畜生，快走，听到没有，混账东西。
他突然唱起歌来了，是从前这儿的工人们编的小调。
再见吧，账房主管，再见吧，隧道及矿物。老板的面包我已吃腻，池子里的水我已喝光。天鹅掠过湖边，身下漾起一道道波纹。我身子摇摆，不是那美酒的缘故，而是要送瓦尼亚去战场。可我玛莎不是傻瓜，可我玛莎不会上当。我要上谢利亚巴城给辛杰丘里哈当故宫啊。哎，马，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上帝的恩宠你都忘了。你们瞧他这一身烂肉，一个骗子，你打他，可他却偏偏不好好走。菲尔多·汉费德奇，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这座被叫做大蟒林的树林一望无边，那里藏着农民军的队伍。喂喂，林中兄弟就在前边。哎，菲尔多·汉费德奇，怎么又停下来了？不要脸的鬼东西。
他突然回过头，盯着安东尼亚·亚历山大罗夫娜说，
年轻的太太，你真以为我看不出你们打哪儿来的吗？你的脑子太简单了，我要真认不出来，那还不如找个地缝钻进去得了。认出来了，我没法相信我看到的这一切，活生生像格里郭夫。
老头把格里戈尔说成了格里郭夫。
我不认识格里郭夫吗？我在他家忙活了一辈子，什么样的活我没干过呀？帮忙打过矿坑柱，伐过木头，还养过马。走啊，又不动了，没长脚的东西，叫你快走呢，你没听见吗？你刚才问这个瓦科赫是谁，是不是传说中的铁匠？夫人，您眼睛长得挺大，怎么脑子就如此不灵光呢？ 你口中的那个瓦科赫姓波斯坦诺果夫，铁肠子波斯坦诺果夫，50多年前就进棺材入土了。我们姓梅霍宁，名字一样，姓氏却不同，不是一个人。老头用他那独特的语言又把他们先前从桑杰维亚托夫那儿听到的有关米库利奇一家的情况细说了一遍。他将主人称为米库利奇，称他妻子为米库利奇娜。他将管家第二个妻子叫后老婆，在谈到第一个妻子死了的那位时，说她是个好女人，是白衣天使。当说起游击队的首领李维里时，了解到他的名气并没有远传到莫斯科，莫斯科居然不知道临终兄弟的事迹，对此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没听说过临终兄弟，真是怪事儿，真弄不明白莫斯科人的耳朵是干什么用的。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乘车人的身影越来越长，始终在他们前面奔驰着。他们正在一片林中旷野中前进，路边随处可以看到木质的宾篱、飞廉和那些高高挺立的柳兰。柳兰的枝茎上面开满了穗子般的小花，这些花草的下部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亮闪闪的，增大了虚影，仿佛是立在稀疏田野中的哨兵，正在昂着头执行巡逻的任务。在前方道路的尽头，原野一直延伸到一座隆起的坡地，山坡如同一堵墙一般横躺在大路上，仿佛在山的那一边会有一片谷地或溪流似的。天空就像被围墙包围着的城堡，而通向围墙大门的正是这条大路。一幢孤零零的白色平房浮现在前面山坡的陡峭处。看见那山顶上那座小楼了吗？瓦科赫问道。那就是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住的地方，下面有一条峡谷，人们称之为舒奇玛。那个方向传来连续两声枪响，接着四周传来一阵阵的回响。怎么回事？不会是游击队吧，老大爷？枪不是朝我们射击的吧？上帝保佑，哪里会是什么游击队，那是米库利奇在山谷里开枪吓唬狼呢。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